本期节目由 Pornhub 赞助播出。喂，开个玩笑了。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疫情当中都还能时常保持笑容。记得上一次说到有一位在新加坡的人生导师，他的名字叫宇娟，然后我们在前段时间一起合作了一个 podcast 的远端专访。第一次坐在受访者的位置，我终于体会到那些被我逼迫来参加录制朋友的心情了。Anyway, 这期节目是在多伦多开始隔离措施实施之前录制的。在其中我讲到了一些对于生活和工作的看法，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准备有一天会被问到这些东西哦。所以其实很多资讯和观点是比较散乱的。要是你对这些东西有问题，可以来 Facebook 留言，有机会的话我再找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最后祝大家在疫情间一切都能够适应。我的预期是这一次的疫情仅仅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将会改变得更加快速，更加的剧烈。我也希望能够透过 Podcast 提供更多学习和适应的资讯。接下来第三季也请大家期待咯。什么时候才能剪头发？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先从也是你自己的这个播客开始聊起吧。因为我有看到其实你已经做了比我做的多半年的样子，就是你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对，没错。我一开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2019年的1月，当然筹备期的话可能要再往那之前加个两三个月左右吧。我好像还没有介绍我自己齁。大家好，我是 Patrick。然后我现在在经营一个频道叫做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然后跟宇娟的 podcast 就是都一样，就是可以在 Spotify 啊，然后 Apple Podcast 这些主流的podcast 平台上面都能够找到。对，然后做个节目差不多已经一年多一些了。然后主要的方向就是人物访谈这样子，聊一聊他们过去的经验啊，他们的经历啊，然后主要还是聚焦在工作啊，然后有时候会讲到一些求学的经历什么的。对，就是话题有点飘啦，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跟他们聊什么。对对对，但是反正主要还是会后来还是会连回来到创业啊工作这些部分。
那最开始为什么你会想要开始做这档 podcast 呢？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因为我人在多伦多嘛，然后我不晓得新加坡有没有像是商会这样子类似的机构。在多伦多他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台商会的一个组织，然后呢它下面有一个附属的组织叫做青商会，然后就是比较多年轻人啊，然后可能都是已经毕业然后在工作的人，然后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啊。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介绍进去，然后做干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举办了一些活动，然后其中有几个活动就是我们会请到已经在某个领域里面他可能是创业或者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他可以来，他会我们会邀请他来我们的活动，然后分享他整个的创业经历啊，然后他在这个经历当中失败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他是怎么克服这些失败的。然后当时办这个活动就是非常的成功，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其实对这样子的分享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好像有这个需求。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它是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的嘛。对，就是你只要用一个有一只手机你就能录了，说真的，因为网络你也有。对，所以它的这个设备的投资其实是非常低的，你只要花一些你的时间，然后花一些你的精力，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这样。
对，其实刚刚你讲的第一部分就基本上就是有讲到，我后面也蛮好奇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你频道里面请来的很多嘉宾其实感觉都很大咖，就是很厉害的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都算是因为那个活动有机会认识到的吗？
其实不是。如果是以来宾来说的话，他主要有两个渠道进来。第一个渠道的话是朋友的引荐，就是比如说你看像我的 podcast 请到一些比较我们说知名的人物好了，比如说像是伯恩啊，或者是小稿啊，或者是韩森啊，这些人 他们几乎都是透过朋友，他们可能在某一些他们可能每一年都会把台湾的一些知名的人然后带到多伦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比如说电影节啊或者是演唱会啊等等等。然后因为我刚好有幸认识他们，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在做 podcast 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每一次我接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或者是他们会直接来问我说，诶，你有没有兴趣采访，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我当然有兴趣所以比较知名的人物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啦。那比较其他比较更多的就是当地的华裔嘛，那当地华裔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会去参加一些当地华裔聚集的活动，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社团啊，或者是当地办的一些活动，然后就会认识到，诶，在这边工作可能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个就是很简单，你就厚脸皮去问他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他适合的话，你就你就厚脸皮一点，然后就问他说，诶，你有没有意愿来上节目。那我碰到的人其实大家都蛮好的啦，就是大家都说，诶，还蛮有兴趣的，就是没有试过这样子
啊。所以你有遭到过拒绝吗？
有啊，超多次的。哇，我是要你现在问我，刚好我还想不太起来，我想一下哦。我能想到的就是最近几个礼拜，我本来要访问一个非常资深的产品经理。他是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在一个当地的一个很大的入口网站当产品经理，然后我本来想要请他来上节目，然后他也其实说老实话，其实他不拒绝我，他只是跟我的节目提供了一些建议啊，然后说你的节目应该可以更好的定位啊等等等等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一些挣扎，说我的节目应该要再怎么样更精确的定位。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跟你的那个邀约我们就 delay 一下这样子。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太好开口嘛。他是人很好，因为但那个时候他还是跟我讲说，我是很有意愿来上你的节目，我也很开心你邀请我，但是这个东西你要先想一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好了再邀请你好了这样。
很好，就是还会多给一些建议这样。
对啊，这也是我做 podcast 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很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访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在行业里面可能工作五年以上吧，我不敢说太多，有些是十年以上或甚至二十年以上，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行业里面非常经验，然后知识也很广阔，所以访问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访问的过程，其实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还想再往回聊一点，就是最开始因为 podcast 这个形式虽然现在已经感觉到明显越来越火了嘛，就比较多人知道了，那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然后或者说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的？
如果是哇好问题耶。podcast 这个东西的话，我应该是在可能一年半或到两年之前才发现的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是先接触到Gary V，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拼的 ，Gary 然后 Vee， 然后他那个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在纽约的marketing agency 的老板嘛，然后他自己也有个人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他更新的非常频繁，然后那个时候他还讲说podcast 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然后他自己也开始进入到 podcast 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其实做法很简单，他就是把他生活当中去访问别人，本来是做 YouTube 的那种影片，然后他就把音档抽出来，然后就丢到那个 podcast 的平台上面。所以他其实是多个频道在做。然后接触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一些东西其实跟我自己的理念蛮符合的，很多东西都是他讲说很有道理，然后我想说好，那我试着来做看看这样。
所以你是先听他的节目，然后喜欢上这种播客的形式吗？
没错，因为他那时候就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开始做自己的品牌。那有一些人他其实在镜头前面是不会觉得尴尬的，那我是那种会很尴尬的人。然后他就说，那有一些人比较有一些人比较习惯于说用声音，然后有一些人很习惯说我写作很厉害，那他就是用部落格的方式，或者是写一些专栏啊评论啊等等的。所以你几乎可以在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平台当中 找到一个适合你能力的平台，然后去开始建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这样子。
嗯，对，你刚刚说这段就是也是我最近就是越来越意识到吧，因为以前就因为大家比如说以前一直都是以写文章，觉得好像你要会写文章，你要在网上发自己的文章才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是其实后来就发现的确就每一个人他擅长的真的不一样，就像我也是喜欢用声音的方式，就是不会觉得首先也是跟你一样在屏幕后面会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写文字又觉得就真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所以就一开始会比较不接受，觉得为什么自己写不出来，为什么我能讲不能写，然后就一直想逼自己去写，但是逼了一段时间发现就是不想写啊，然后就比较开始接受说那可能就是每个人他的就是这种就像我们用不同方式去学习，用不同的感官可以接触事物的那种更有效率，所以就用自己适合的方式可能就真的是最好的。
对，真的。但是就是话说回来，其实我第一次在录音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听那个回放嘛，就是因为它要后置，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听，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也太尴尬了吧，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声音可以这么尴尬，因为你第一次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就是你自己听你的声音跟录下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当它成为一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声音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这种状况出现，但无所谓啦，那个时候还是坚持下来。
所以你是大概听了多久之后习惯了自己的声音呢？
哇，听了多久习惯自己，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没有很习惯耶因为后置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听，肯定是一定要听至少一到两次以上，因为你要清一些噪音啊什么东西，所以一定会听到。但是就是说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 podcast 里面其实有很多主持人的声音是非常好的，你听起来就是哇塞，这个声音怎么可以这么专业，然后这么的好听这样子。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的声音没有说到非常专业，没有说到非常好听，所以就是 OK 好吧，那就这样
对，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就是我会因为剪辑去听，但是我不会刻意去享受着听，就我不会刻意在因为想听而去听。
对啊，就特别特别享受自己的声音也蛮奇怪的吧。
对，也是 OK 好，那所以就是这个 podcast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的，就一个在你工作之外的一件自己的 project 对吗？
嗯，是的，没错，就是我的正职现在是在如果听众比较熟悉的话，比如说像 Deloitte 啊 KPMG 这种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以前在 Deloitte 跟 KP 待过，就是毕业怎么讲呢，再往前一点讲就好，就是我是13岁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然后读大学的时候跑到洛杉矶 LA 去读，然后工作的时候就飞到又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工作，然后我在 Deloitte 待了2年， KPMG 待了1年，然后现在目前在一个中型的公司，中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做 IT 审计相关的工作，然后 podcast， 对，这个 podcast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也算是我自己个人小小的兴趣这样。
哇，不过其实一个人做 podcast，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它是一个还蛮大的项目，就像如果你现在有全职的工作之外，你一般可能一个礼拜，因为你也是一个礼拜一期嘛，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在比如说制作出一集的节目呢？
我其实我一开始制作节目的时候，我是很天真的想说，诶，我一个礼拜应该可以做一集出来吧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就是相对于影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因为 podcast 它录制的长度非常的长，所以你相对来说后制要过它的时间，就是把它全部过一遍的时间就要花很多，所以如果是以总和的时间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如果从发出邀请啊，然后跟他约时间啊，然后跟他约地点，然后再到正式录制，然后到后制，然后再到上传，然后把它转成影片上传。因为我不知道你说如果我现在的整个过程的话，哇，可能花了小时数，录制本身可能我们就说一个小时好了，就比较标准，就是一个小时60分钟。然后如果是整个过程的话，我可能每一个来宾可能要花到4个小时吧，3到5个小时之间啦，看那时候录制的状况怎么样，还有就是看那个人好不好瞧， 这样。
这个是你说加上后期吗？还是没有加？
加上后期。
那就基本上你每个礼拜都要花出这样四五个小时去做一集。
嗯，对啊。那他因为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说，他邀约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你想要在某一个时间完成他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方回复啊，然后什么来来去去的，你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反正你的头脑整天就在想这件事情，说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这样。对，但是真正就是动手去做的话，对，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吧。
哇，所以你是这样每个礼拜四五个小时一直坚持了，已经我看到你已经发了68期嘞。
其实那个68期是有一点取巧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第一季跟可能第二季的一半吧，我都是一个礼拜发一次。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浩大，就工程很浩大。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嗯，我需要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他的学习已经开始放慢了，因为我平常还会读一些杂志啊，或者是社论啊，看一些影片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那个部分已经开始 delay 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步调放慢，我把它放成说可能连续跟3个星期然后就休一个星期，或者是跟2个星期就休一个星期，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说取巧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的录制它会跑到比如说90分钟，就是超级久的那种，所以我就会把它切成一半，所以一集就变成2集的 content，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它到后面啊，如果你看到就是它如果分上下2集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啊，就是有一点取巧，所以那个集数其实也不能算是说啊我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但是反到目前大概40-50个有吧，差不多。嗯，因为包括有一些我觉得不适合没放出来的，这些都算的话。
哦 ,OK。你刚好提到，因为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把节目分成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而且你这两季的集数好像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诶，这个季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其实换季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想要转一个方向，就是跟我现在状态也很像，因为我准备把第二季结束然后开始第三季。那个时候从第一季变成第二季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在经营第一季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制式的问题的那个清单，就是我每一次跟访问来宾的时候都会问到几乎上面的每一个问题这样子。那第一季转第二季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有一点累，就是你每一次对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我就觉得有点累。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需要让我的那种好奇心啊，然后去驱动这整个聊天谈话的过程嘛，然后就会有了第二季的这个转换。然后那刚好那个时间点很巧，就是那个时候我访问完那个伯恩夜夜秀的曾伯恩，然后因为他是来我节目的第一个算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人物，然后我就想说诶，刚好有这个契机，我就想说诶，我把第一季先做一个 closure， 就是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说我之后就不再做了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心里做一个 closure， 然后我想要转一个方向这样。
嗯，哇，所以你是会为了转方向然后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换季了，然后可能内容会不太一样了。
但是听完第二季的大家还是说诶，好像没有差很多。对，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是怎么样，说诶好像没有差很多，但是我自己是感觉说诶，我相比于第一季，其实我学到的东西，我问的问题是我比较有兴趣的这样子。那可能大家他如果每一集都听的话，他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触，因为他是过度需要一段时间嘛，就是你不可能说第一季然后切入到第二季的时候我就问完全不一样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他是会有一个过度的时间，所以可能给我反馈都是比较老的听众，所以他们觉得诶好像没差。
哦，这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就是感觉会对自己来说很整齐的一个做法吧。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其实如果按你这样换东西就会分季的话，我可能都已经要进第四季了，一直在我的节目里面换，而且是换的比这个严重很多，就是会从可能一个人讲忽然变成2个人讲，然后内容也完全不一样了这样。
诶，我很好奇怎么说，你怎么说就是内容换很多？
因为我一开始前面10集我当时都是找了一个比较就是专业是播音的朋友，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声音也没有很自信嘛，我想说做节目就请一个专业点的人，然后让他来问我一些问题，就是我写好问题给他，他来问我，然后我再答回答的一个形式，就是来介绍我现在比如说人生教练啊，然后积极心理学这些东西。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自己一个人想表达的东西也蛮多的，就针对一个主题，所以10集完了之后，我就下一个10集就刚好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写，就是一个人讲写稿子，然后讲到十几分钟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十集之后呢，我又觉得说好像访谈听起来会比较有意思，就一个人讲十分钟而写稿子也很累，我也不是很喜欢写那么长的稿，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要不然开始就正好有朋友有兴趣，我就说一起聊，然后就慢慢诶就转型成这种跟朋友一起聊的过程。但是一开始是那种互相一起分享，就是我们两个每个人都聊差不多的长度，不是采访，是那种分享，就是聊天。然后又差不多刚好十集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说好像又想做一下访谈的，就我不要讲那么多话好了，我让那个嘉宾多分享一点，然后也想要把时间做长，就是真的是做成我们都很喜欢那种长的播客的模式嘛。所以后来就从30多期开始才像现在一样是真的是比较像访谈的形式，然后我尽量只是问问题，提供访纲，然后让嘉宾可以讲更多更深入的内容。对，然后现在基本上这个才比较确定，但是也才确定了十几期而已，就我真的是每十期可能都在换。
不会啦，我觉得其实蛮久了，其实十几期就是已经蛮久的时间，因为毕竟 podcast 它长度很长嘛，所以就是搞不好未来还会改变啊，就是谁知道呢。
是是是，我现在觉得以我自己发现感觉这个改变可能还是会继续的。OK， 那我还有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一点点，就是我比较想要就是知道一下你现在做了这一年多，尤其是在比如说 part time 在做，但是其实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你觉得播客对你自己有带来很大的改变吗？
如果你是要讲到说比较内在的改变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它带领我跨过了一些比较原本那些比较让我不舒服的领域的界限。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听到自己声音的这个部分就是不习惯，然后到现在就是说好吧我接受，这样就是不专业嘛，就是不好听嘛，就是我接受这件事情。对，从一开始就是被惊吓到，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情觉得说诶，我是受限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限制在那边，但是经过这段过程之后就会觉得诶，好像某一些东西被跨过了。就是以前我不可能会那么厚脸皮的说，诶，我第一次遇到你，或我第二次遇到你，然后我就只跟你讲说，诶，你要不要上节目？你要不要上节目？就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因为你是在请求别人帮你来完成一件事情嘛。那以前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人，但是开始做播客就是说，诶，不行，我要内容，我要内容，我要内容，然后就是有这一个驱动力在那边。那你就要想着说，诶，我怎么样把节目的内容做成说，诶，我可以帮对方带来一些价值，然后同时也完成我自己对内容的需求。其实要讲的话其实零零总总其实蛮多的，就是如果你看整个制作流程啊，从发邀请然后到最后上传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宣传，都觉得说诶，这个东西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第二季的时候，我把那个声音档案转变成影片的形式，原因是因为 Facebook 它没有办法接受声音档案的直接上传。就是我不晓得，我记得好像 SoundCloud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我当时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把它转成了一个影片的形式，就是你到我 Facebook 如果到我粉丝团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做成的影片是怎么样，就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真人坐在那边像 Joe Rogan Experience 这样，它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一张图片，然后有几个声音的那个韵律在那边，然后随着声音在那边跳动，大概基本上是这样。然后这些事情是完全以前完全不会的，就是完全不能想象说，诶，怎么把一个声音档案转成像是你平常在网络上看到说，诶，就是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回事的这种作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到 Facebook 上面你就要做一些宣传什么的，那有的时候如果来的来宾是比较知名的人物的话，你就不会只在社团啊或者是个人的 Facebook 上面这样分享，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要花一些预算然后去做一些 promotion， 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啊或是 Instagram 上面啊等等等，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象会接触到的，所以就是这些改变其实零零总总蛮多的。
对，就是整个过程好像就这一年多中你可能探索了好多好多以前从来不会去探索的东西。
对啊， 就是讲回来，其实设备这件事情，其实声音设备这件事情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我到现在也绝对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专家，但是就是勉强凑出了一个可以用的设备这样子。就是从当初可能就是一只 Blue Yeti， 这是大家很常用的，然后到现在买了就是 XLR 的麦克风，然后再接 USB 的 interface， 然后再接到电脑上面然后又买了脚架，然后又买了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你设备不断的在扩充，然后你在接触那些知识，说怎么样让声音更干净，然后收音怎么样更好，这个过程其实学习蛮多的。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现在也是刚刚才换设备嘛当时我连买话筒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需要这个盒子，我以为这个话筒可以直接接到电脑上，然后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不能用然后又要去上网查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摸索。但很有趣，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这是如果是你自己热爱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你现在坚持一年就说明你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学到新的内容，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对，也可以这么说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一直在尝试怎么样再把自己放到一个我不是那么舒服的状况里面，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才有办法刺激成长嘛。就是像我第一季换到第二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第一季我觉得做到后期我已经差不多了，就我访问的时候就是走一个过程这样子，然后大家回答可能也都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状态里面，然后不管是录音啊或访问都稍微比较进入状况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的学习然后好像没有再继续，然后我感觉活得有点太舒服了感觉活得有点太舒服，然后想说，我得做一些事情把看看有什么样子的方向可以让我再更不舒服一点，然后再更进步一点这样。
天哪，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想要自己不要过太舒服，想要自己刺激自己继续去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超过你对于 podcast 本身的喜欢吗？
其实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子没有错。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稍微有一点焦虑但是又不会让你陷入那种 depression 的状况当中，我觉得对于驱使自己不断的成长，然后对于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是蛮有效的一种方式啊。
哇，这种想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什么时候？可能也就这两三年吧。就是开始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工作了两年左右，就是一样是 IT 审计，那时候我在 Deloitte， 然后差不多做了两三年左右，然后工作开始进入正轨，就是你已经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然后就会觉得说，一样又回到刚刚那个，就是觉得说，我有点卡住，就觉得生活有点无聊了，你知道吗？然后觉得说我得想办法去做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帮自己定义一个目标，然后去完成那个目标，然后来测试自己说，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如果真的说时间的话大概是两三年了。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有趣，就是你会觉得说要把自己处在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可能自己发挥的会更好，或者说进步的会更快，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它可能听起来不太像是忽然间有的感觉，就是我就很好奇是不是你比如说以前的你也会这样去想吗？可能学生时期或是更早的时间。
我觉得学生时期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感觉，那个时候反正就是照表操课嘛，就是不管是台湾的教育当然它比较更有纪律一些，然后到不管是加拿大或者是到美国读大学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照表操课，该上课就上课，该考试就考试，然后四年的糊里糊涂就毕业了然后就找工作，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像一切都是顺着一个普通人该有的一个进程在推进当中这样子。那其实我不太记得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吧，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可能我讲稍微年轻了可能刚出社会的新鲜，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么样一种焦虑感，说可能他当然他的焦虑的原因会是不一样，但是那个焦虑感是存在的。 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网络时代那么发达，那你在网络上面会接受来自各个不同的人的道德绑架，或者是各种框架来限制你说你在什么几岁的时候就应该达到什么样子的成就啊，你说几岁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婚啊，几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有多少钱等等等等等，然后你会看到网络上会有很多的人都是在那样子的岁数就达到一个成就的，那或多或少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焦虑感。那我的方法就是说，好啊，我是有一点点这种焦虑感，那我要怎么样去征服那些焦虑感焦虑的感觉，然后好，那我就把自己定定一个目标，然后说好我就要做到这件事情这样。
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可以跟这种焦虑感比较和平相处，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很多身边的人，他们我自己也是就可能有很多焦虑感的时候，你其实是很就是不会把它转换成这种动力，反而会觉得这种焦虑感很烦，你想要逃离它或者说想要摆脱这种焦虑感。但是感觉听你刚刚讲的，就是你现在你的想法是说我有这个焦虑感没关系，它可能代表我可以成长，所以你就利用这个焦虑感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或者说去一直往前进的感觉。
嗯，但是我不会用和平共处来这样形容啦，因为其实不是和平共处。我以前也是，对，没错，就是跟他死磕，就是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么现在就征服他，要么我现在就被打倒，那我一生大概就这样了，就是我就是不断的在被这个焦虑感一直打倒，一直打倒，一直打倒，然后直到我挂了。那我这一生就是一个焦虑的感觉击倒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好玩，就一点都不传奇，一点都没有亮点，就是很普通。
哇，所以你现在选择就是战胜这个焦虑感，然后继续去挑战更大的一个焦虑感。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你会看到说，其实大家不管你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在你在上学，当你取得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那个开心的感觉是不会维持太久的。就是你考了100分，或者是上了一个什么很好的大学，或者是说你得到加薪啊，得到升迁什么，这些好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开心的感觉，并不会维持的太久，因为其实我们的快乐来自于说不断的进步，而不是说你在那个当下拿到什么样子的成就。因为永远有人比你可以拿到更高的成就，他有不同的资产，他经历过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互相去比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互相比较其实我不太喜欢，但是就是说回到原本的话题，就是说我觉得快乐的来源应该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那这个不断的进步当中是快乐跟焦虑感并存的，就是它是一个互相交替的过程。对，
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就有提到你有在做那个健力，对吗？健身这些事情，然后当时你好像用的也是说，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觉是个很难，然后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你就是想要达成它。
对，所以啊，我想到了啦，所以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其实可以讲回来到叫健身这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差不多3到4年前吧。嗯，一开始是在我自己家里的 condo， 就是公寓，它有附设就是简单的健身房嘛。然后我就是逼迫自己说，可能每个一个礼拜要几天，然后去那边运动。然后到后来开始比较接触到一些健力的影片啊，就是那个时候是馆长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对。他是在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刚才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非常推崇健力这件事情嘛。那我不晓得听众清不清楚健力的这个健身的分支啦。简单的说，健身只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词汇。那健身下面其实总共可以分为3到4个，当然有人分得更多更细，但是可以分3到4个方向。那第一个就是 Olympic， 就是奥运式的项目。那它的要求就是你要把重量，一个杠铃的重量高举过头。我不想讲的太细啊，就是它用两种方式做到把这个重量从地面到高举过头的这个过程， 它是属于 Olympic 那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健美，就是我们一般比较知道，就是说比较简单想象，就像彭于晏啦，就是他的线条练得非常的明显，什么腹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人鱼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鲨鱼什么，我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个词汇是什么，反正就是你把线条雕塑得非常的勾勒得非常明显，那就是健美的部分。健力的话它叫做 powerlifting, 等一下我们再讲回来。那最后一个分支就是 crossfit。crossfit 现在是在国外也蛮流行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一段既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哪些哪些项目这样子。那健力这个东西就是 powerlifting。那 powerlifting 里面主要分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卧推。就是在推胸的那个啦。就是拿着杠铃然后再躺着然后往上推，那叫卧推。然后硬举 deadlift, 然后还有深蹲 squat。所以它主要就是以这三个项目，然后健美是练线条嘛，那健力就是练数字，你要想办法怎么样不断的去让这三个项目的重量不断的往上升，那这就是健力的目标，它整个过程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会开始健力，就是讲回来刚刚看到那个馆长的影片嘛，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就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健身房，然后办了会员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自己这样练。
你那个有趣的点是什么？就哪具体什么地方你觉得很有趣呢？
因为他把那个时候我在，因为我平常那个时候在看到影片之前其实是有在运动的，但是并没有那么的有目标有方法说我就是要练健力，然后我就是要做这三个项目把数字往上提升，然后他在里面所有的技巧啊，所有的怎么样不让自己受伤啊等等等的东西，其实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想试试看看这样，然后可能也是受到馆长的号召这样，他在影片里面就是非常的激情四射然后就想说我这个东西我来试一下这样子，然后试着试着就变成习惯了。
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他这个东西，他不是他感觉这个训练过程会非常的痛苦吧，就是因为你有讲到你每周有四天都要早上四点钟起床去练。
对，没错，四点钟起床，不是一开始不是这样，一开始其实我是六点起床，然后因为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公寓的健身房六点才开，所以我就六点起床，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适应的过程，就是我可能六点起床一年，然后我开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健身房，因为它是24小时开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然后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下班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但是下班的时候常常都已经很累了，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其实下班时间也不是那么固定，然后你说 OK 那10点11点晚上10点11点，但是那个时候人又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想法，就是10点11点的时候都这样这个时间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晚上去不了那我就早上去哦。然后那个时候从6点开始一直再到5点再到4点，然后现在我近期在测试3点半啦，我看那个状态能持续多久
3点半起来是你要健身多久啊？
差不多2个小时，我一直都是规划在2个小时之间。
那为什么你会想一直往前提时间呢？如果四点已经够用的话，就到你上班时间是足够的话，为什么你要再挑战早一点呢？
因为那个时候这其实跟我刚刚讲到不管是开始做 podcast 啊，或者是工作开始进入比较顺遂的时间的时候，对，就是太舒服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我们一般比较正常的话，就是下班我们说5点下班好了，然后6点到家，那6点到我们说11点好睡觉，就是比较健康的啦，有一些比较不健康的都是到1点钟，到这个时间当中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自己开始看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个时间就是非常的就是完全被浪费掉了。不管你是在看影片，然后或者是说你是在看一些网络上的文章，或者是跟朋友打游戏等等等等，这些活动都是一种比较没有 目标的事情，他并没有为我的目标提供一些帮助，或是没有往那个方向推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诶，这些事情我应该用一个方式把它从我的生活当中切除出去，就是那种手术式的移除。那这种方式就是我把健身的时间直接挪到早上，然后非常早的时间。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必须要很早睡觉嘛，对，所以就是为了要有好的表现，为了要在运动的时候有好的表现，必要的睡眠是充足的睡眠是必要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是四点起床的话，我现在差不多是八点睡觉，最迟一定九点一定要睡觉。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晚上的那种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没有什么意义的活动，直接把它从生活当中切除出去。
哇，那现在是你睡觉时间呢？
周末还好，周末还好，因为我运动的时间是星期一二四五嘛，对，所以今天因为星期六晚上，所以我没事啦，我 OK。
好好，就是你会根据早上起床时间再调晚上几点睡。
对，没错。所以就是像比如说我星期六不运动嘛，那我星期五可能就会稍微晚睡一点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大概用了多久养成的呢？
如果是说四点钟这个本身的话，因为我做六点钟起床做一年嘛，然后慢慢移到五点，慢慢移到四点，可能需要一个月或是四周到六周的时间吧。就是你这四到六周，如果我们说以六周来算的话，就是六十二四，二十四天，你一天都不能落下。那用这种方式，就是比较极端的方式去逼迫自己适应这件事情。
哇，真的听得出来你是一个会跟自己死磕的人。
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在两三年之前，大概其实也是慢慢觉得说，就是人生有点没有目标，这样就是不知道干嘛，就是我不晓得说我现在做的事情 OK， 我有一个还 OK 的工作，然后薪资也不错，然后呢就这样啊，然后呢我觉得没有自己在推进我的人生，没有在任何一个方向前进当中。
OK， 那其实你现在想的话，你其实希望你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在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进步。就是假设说我们以健身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就是我这一个月我硬举可以做到350磅，那我下一个月我就想要突破到360磅。就是我需要在自己设立的一个目标当中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然后去设法达到那个目标，然后再设一个更远的目标，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前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想要帮自己，不管是在健康啊，因为运动这个属于健康的一个部分嘛，就是不管是在健康啊，或者是事业，或者是爬开自己的兴趣当中，我希望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逼迫自己不断的往前进，然后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那最后呢，就是你是想要看自己能做到程度，那这个就是一直要到一直，就是有没有期限呢？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一直不停的往前，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因为我不会去设限说我可能就是60岁要退休，或是70岁要退休，或是应该什么几岁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那个都是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框架。因为你觉得你70岁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要到什么样子的成就，可是说不定你可以做得更好呢。如果我们以现代医学科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这一辈啊，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可能都可以活到100岁吧。那如果我能够在活到100岁之前我们以学生时期切除啦，学生时期不算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然后每一年不断的努力的话，那我想知道就是到我死的时候我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就是单纯想要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少吗？
对。
那这个答案就真的只有到最后你才会知道。
对啊，就是最后我在病床上面可能也不一定在病床啦，可能在自己的床上，就是死之前，如果我回顾我这一生，如果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说， 我活这一次我没有后悔，我觉得就够了，这就是我最终的目标。
天哪，然后真的感觉就是你真的每一天都在做，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就真的有在想啊，就是以我自己现在的感觉，就是你真的不会有一天觉得累吗？
会啊，当然会啊，就是因为健身这种东西你也知道，它有做过人就知道它会有一些延迟性的酸痛啊，那这些东西包括了任何一种就是你单独在执行的运动，不管你是马拉松啊或者是游泳啊这些东西，如果你是一直不断的在尝试突破自己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累的过程，那是真的非常累，然后你就会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今天偷懒一下，然后明天偷懒一下，然后或是饮食稍微放纵自己一下，然后偶尔稍微跟朋友打个游戏一下。会啊，当然会啊，然后我也这么做啊，没错啊，但是那个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去对自己负起责任，就是说 OK 我今天放纵了一下，我今天稍微不那么的有效率，我没有朝我的目标继续推进了，那我必须要去担负起这个责任。
怎么担负呢？
就是接受它。对啊，就是接受它，我今天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下次我要达到它。因为每一次没有达成都是会后悔的嘛。那我正在尝试去过一个不那么后悔的人生。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重点，真的是重点，就是你因为肯定有失败或者是不太顺利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小失败的话，你就只会放弃的更快。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你的理智跟你的欲望在搏斗的过程，所以我才会刚刚说你就是跟他死磕，因为你的欲望，其实人的欲望就是你会就是好吃懒做嘛，就是你想要吃好的，然后想要多休息就不愿意动，这样子好吃懒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欲望。那如果你有一个目标的话，然后你帮自己设立了那个目标的话，你的理智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在一天之中，你必须要四天就是这么早起床，或者说你必须要利用你下班的时间去做哪些事情去往你的目标前进的话，那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智去压制住那些欲望，那你有没有办法长期的保持胜利，就是你输是难免，就是一定会，就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你怎么样把你的胜率增加？每一次出现这种内在的搏斗的时候，你怎么样想办法？不管你是去听一些比较激励人心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用自己的理智啊，或者说你用 meditation 啊，就是冥想的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那只要它有效，你就是想办法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用你的理智去压制住那些欲望。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在讲那个胜率，就是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这么想过，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要好像就说要不然就是一直胜利，要不然就要一直成功，要不然就是失败的，但是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在像打游戏一样，它有一个胜了多少局输了多少局这样，然后你会想说我只要把这个胜率提升就好了，就够了。
对，就是我想要不断的把这个胜率提升。那这个有趣的一点就是你挂了那一天，你回头看你自己的胜率到底有多少，就是人的身体快要结束生命之前，你回头看到底是人基本原始的欲望完全的dominate 了，就是你称霸了，就是说或者是说占据了你的一生，还是说你的目标、你的理智，然后你的毅力、你的勇敢去占住了你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我忽然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你刚刚在讲说，假设比如说你如果失败或没有做到的话，你会去接受它，对吧？那如果你成功了或者是胜利的话，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吗？
奖励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就是做到了就继续往前这样。他没有特别的说什么奖励。如果说真的要说奖励的话，就是大概我如果一天一个礼拜就是都有四天都很早起床，然后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周末会吃一些比较不那么营养的东西，这算是奖励吗？这应该算是齁。对啊，就是如果真的要讲说实质的奖励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吧。对啊，其实没有太多的说我要 去吃一顿大餐，或是花什么东西在花什么钱在很贵的东西上面，其实也没有。
嗯，我觉得听起来可能你是那种想法方面的奖励，就是比如说自己对自己的认可，或者说就是自己内心知道我这次赢了，然后又加了一点，比如说百分之多少的胜率，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很有成就感之类的嘛。
嗯，对，就是每一次就是很痛苦了，做完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这个礼拜又做到了，就是干得不错，下礼拜继续这样。
哎，那你整个过程中你都是一个人吗完成的吗？还是你其实会比如说有朋友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自己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啦，就是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方法，你自己舒服的话，那你也可以去找一些朋友跟你一起运动。只是很多时候我观察得到的是，如果是找朋友自己运动的话，大家都在彼此等待彼此说，诶，今天有点累今天有点累，然后我就不去运动了。就是 accountability， 互相 accountability 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有它的反面存在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不去运动，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诶，他不去运动好像我也不用开我也不用去运动这样子。对啊，
对对对对，有人在就是要不然就是向上，就要不然就是大家都你去我也去，要不然就是你不去我也不去，就是有这种风险在。
对啊，然后那是一个非常依赖他人的方式嘛，那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我喜欢所有的成败都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要完全负责。
嗯，听起来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就是精神方面或各方面都非常独立的人。
不是一直都这样啦，我就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只能说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但是有小部分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就是也是有的，它就是一个不断搏斗的过程。
不断搏斗的过程，哇，OK， 那最后就我就再问一个，就是我有写在访纲里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做自己吗？
哇，我在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很认真的想了一下，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破题呢？就是说做自己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问的蛮蹊跷的，就是怎么样算自己，就你怎么定义去定义自己嘛，就是这就牵扯到说哲学意义上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讲的那么远的话，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定义的，如果说做自己这件事情是以目标来定义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愿意花费我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如果这个目标是我自己设立，然后我能够完全对我的任何行动，不管是成功或失败或偷懒什么的，可以负起全责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做自己。
所以你现在是的？
大部分是大部分是，对，我尝试着去增加那样子的胜率啦。对，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因为就是它讲的一个好像是很数字化的概念，但是其实我脑子里面其实也没有一个数字在那边，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今天完成这件事情，我就从67变成68，就没有这个数字啊，就是我生活当中没有这个数字，我只是觉得说我能不能一直不断的保持，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它是一个比较直观然后感性式的感觉啦这样。
哇 OK， 对对对，这个当然就我放这样的问题，其实当然是你可以自由的去定义，就是做自己是什么样，你比如说你觉得达到了就是达到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事情吧。
但是我想回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责任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能够找到自己舒服然后的生活方式的话，就是找到适合你的方式，那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像别人一样去说什么一定要早上四点起床的疯子才做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去做到一些别人定义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定义这件事情。那当你定义了之后，然后你没有做到，你必须要为此付出责任，就是你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然后负起责任。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或是你的人生当中你定那个目标没有达到的话，那个错全部都是你的。那 不要去把它怪在别人身上，因为并不是没有人有义务需要帮助你去达到你的目标。
对，哇，我觉得你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要敢，就是你选择了一种方式，你就承担它的后果，去接受它就可以了。
嗯，对，
嗯，哇，特别棒的分享。有一道题我写下来，后来补的一道，就是还没有问到，就是你其实假设，比如说，你自己现在做了这么多期 podcast， 你会比较推荐，比如说还没有看听过你节目的人去听哪一期？
哦，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会有兴趣的，应该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人物吧。那这些知名的人物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像是伯恩爷爷秀的曾伯恩啊，然后饶舌歌手韩森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稍微很小很短的一个时间访问到熊仔，然后郑仁硕啊，然后黄朝亮导演，张荣吉导演，然后小稿，就是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小稿，你可能有看过他的影片，就是他是一个黄黄的然后矮矮胖胖的人，然后他的整个动画就是在演他跟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叫 baby， 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这样。那个他做的动画其实蛮有趣的，嗯，就是这几集其实都还蛮值得去听的。
哇，你推荐了很多哎。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集数没有那么的多啦，就是68集，其实手机滑一滑就过了，所以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就是选择自己想要听的集数，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听众也没有说每一期都听，可能有一些有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每一期都听，他们也是挑着挑着这样。
嗯，你觉得还有哪里就是想要再多聊一下的吗？
嗯，哪里要再多聊一下？那我就最后我就推荐一本书吧，因为反正我自己的 podcast 其实蛮爱推荐东西的。
是最近你正在读的吗？还是
一阵子了，我读完了，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有推荐，很多我敬佩的人，就是我很仰慕的人都有推荐这本书，然后它是它的名字叫什么，天啊，我在手边，你等我一下。
OK，
我找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叫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然后它的作者是 Viktor Frankl。 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对，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是 Vik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当初他经历了这个二战当中的集中营的那个过程，然后他理解到就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可以用意志力以及毅力然后理智去压制住人原始的欲望，然后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那他以他的角度他来定义人生的意义，讲到人生意义怎么做变成这么哲学，然后讲到人生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诠释，一个就是爱，然后第二个是痛苦，第三个是目标。我不想爆雷太多啦，但是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真的特别棒。这本也是我之前就是我是之前蛮早了几年前看到他的时候就也是会一直推荐给别人看，就真的，而且我刚刚你在讲他那个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忽然觉得就是怪不得你这么喜欢这本书，就是它真的 align 你的那些你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吧。
对，然后因为它这个这一套框架其实在近年以来非常的受欢迎，那比如说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台湾前几年很爆红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诶，听过。嗯，
对，然后它讲的就是阿德勒的学说嘛，那其实这一整套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生的一个框架还有规则，其实就是讲的都是同样一种东西。
嗯，
就是你去读那些比较经典的书，最近近期可能几年比较受，不管是在西方啊或者是东方很受欢迎的人生哲学书籍，其实都是在讲这件事情，你如何为你的人生定一个目标，以那个目标为导向，然后规划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
嗯，对，很好，谢谢。
嗯，不会，很开心可以分享。我觉得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好紧张，有点奇怪。
真的吗？我感觉到了，就是你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想好像上次比较放松，怎么这次这么紧张，我想说你可能是因为被采访角色的互换的关系。
对啊，我想说哇，平常都是我在采访别人，然后我就可以讲几句话然后就休息一下就听别人讲话，就这次我怎么要讲那么多啊，我觉得好累。对啊，我觉得说怎么那么奇怪。
就一直被逼问。但感觉呢，就是其实我感觉你真的分享的很好啊。
我你说回头看这一个小时吗？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啊，就是有讲到一些我当初你把梵高寄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提一提这些话题，不管是书啊，或者是说的运动啊这些话题，然后怎么样用理智去压制住欲望这些事情，其实我想讲的其实大概都有讲到。
所以你是有真的写下来一些 notes 这样吗？
嗯，我简单写了一下。
哇，那应该刚刚先让你发给我，然后我就刻意让你讲到一些你想要讲的东西。
还好还好，其实无所谓啦，就是这种事情也我是觉得不需要那么的自私啦。对，因为 podcast 跟一般的节目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自由嘛，就是爱讲什么讲什么，不需要太过自私，没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你分享就是我是相信，只要这是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你其实不管什么时候被问到，你都可以讲得出来。就只是说每一次可能讲的例子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你传达出来的那个精髓还是一样的。
嗯，因为它是同一个框架嘛。
嗯嗯嗯，特别棒，我觉得你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我只能说很敬佩，但是这的确是我做不来的事情。我不会用死磕的态度去应对我面对我的人生。
不会啦，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你不需要去过度于把别人的框架放在自己身上，因为那根本毫无意义。就是你经历跟你所拥有的资产跟你的缺点你的优点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跟另外一个人不同，那把别人的框架套用在自己身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自己全权的定立自己的框架、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目标，你才有办法去对自己负责。
对，是的。哎，我说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哦，就是你是从哪些方，你是如何开始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思考得很明白，然后找到这样比如说适合你自己的方式的？
哇，这个可以讲蛮久的，如果你时间没有限制的话。对，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应该是从小学或者说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过程，他或者甚至到大学，我敢说甚至到大学是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的事情当中找到他的不完美，然后他的瑕疵、他的缺点，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批判任何所有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直到这个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在美国读了书嘛，然后其实大家都有问，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说为什么就不留在美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就是 fucked up 了那个签证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没有把签证搞好，然后后来我回到加拿大，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然后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身份的问题嘛，但是那个时候到多伦多的时候，我差不多有10个月是没有工作的状态，就是接近一年我是完全没有工作。就是你可以去想象说一个大学毕业还不错的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为什么会可以就是惨到这种地步。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忧郁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找不到，不要说是一流的公司啦，不要说是像 Deloitte 或 KB 这种超级大的公司，甚至连中型的小型的我都找不到，然后要去找像是 Starbucks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服务业，其实我都找不到，就是没有人要雇用我就对了。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然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收到 Deloitte 的电话，然后叫我去面试。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的，我就想说 OK 走个过场这样。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被雇用的原因是因为 Deloitte 他们，因为你也知道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他的 turnover 很高，那个时候刚好出现了一个职缺，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读到读过的一个系统，所以其实真的是瞎猫碰上死，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清楚，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做了多少的努力或是怎么样。
嗯，但听起来就是整个过程10个月你不是闲着的，你是有在找工作的，一直在投简历或者说在求职的过程吧。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到处投，真的是到处投，然后大公司、中型的、小型的，然后甚至到一般餐厅服务业全部投，然后全部都没有。
嗯嗯嗯，那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是你有一直在做事情啊，就是他不能，就是也不算是百分百一个运气吧，当然肯定有运气的成分，但听起来真的是因为你没有放弃去投简历这件事情，就你没有放弃去比如找工作，或者说给自己完全放个假，你还是一直在努力的过程吧。
嗯，或许可以从这个方向看啦，但是如果要回顾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运气的成分占了很大很大。那讲到后来的话，我可能后来的这一套框架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我如何去把生命当中比较随机比较运气的东西让它降到最低。因为运气或者是随机的东西，它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嘛，就是我不会去说意外永远是坏的，这件事情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好，只是说我如何去不那么依赖这件事情，我如何把我的生活然后我的人生重新拿到自己的手里。
哦，所以相当于那十个月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带给你很多很多思考，然后导致你后来开始有了这套比如说提升胜率啊，然后让理智战胜欲望这些想法。
嗯，我觉得那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当初没有想的那么清楚，那是在我工作差不多两三年之后自然发生的吧。
嗯嗯嗯嗯，哇，我觉得加了这一段之后就拼起来了。对，因为我一直在好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这些东西很像比如说我们是做 life coach，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首先学过，首先也反思过，然后也做自己做过 coaching 等等，慢慢开始理清了自己的一套，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嘛，你自己一套人生观啊、目标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在听说，诶，你是从哪里，因为你没有讲到之前，所以我就在好奇到底是你从哪里变成现在这样的自己，就是这么坚定的可以说出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大方向的东西。
哦，天哪，我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应该把这个前后讲清楚。嗯，
不会，真的很好，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他不一定要比如说一定要经过 coaching 还是什么，他一定是在生活中就已经有机会可以去发现的了。那我其实像采访这些嘉宾也很多人都是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一个逆境然后开始思考，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开始思考等等，我觉得就人生中就是这样的经历都很重要，它其实可能很多段我们说不定都已经 miss 掉了很多，就很多段都是可以让我们去学到这些的，那生命就一直在不断的给你这样的机会去学习。
嗯，那我想不好意思，我最后补充这一个点哦，就是我并不觉得说一定要是人生落到谷底或者发生什么样悲惨的事情才会有办法去重新制定自己的目标跟人生，就是我很怕就是如果有收听到这一段节目的听众会觉得说啊，我人生过得没有目标是因为我没有去经历过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这个很及时。对对对，当然就这东西如果你，我只是说很多人他发现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善于去思考的话，你可以很主把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主动，就你不要等着这个东西来你才开始思考，你可以主动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在你比如说一帆风顺甚至是做很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思考，这就是你的一个自由意志嘛，你可以选择去提前思考这些事情，或提前想明白我的人生想要往哪里走，那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对，然后它是一个过程，就是当你初步开始制定自己的框架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觉得很完整了，可是在你生活当中或是工作上或者是人生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那个框架造成挑战，然后你要怎么样在心理当中去协调它，就是我可以讲说 reconcile， 就是你怎么样不管你是要调整自己的框架或者是说你要用同样的框架去征服这件事情，其实你必须要在心理当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去做审视然后做调整。
嗯，对。OK，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就这一段真的特别好。
谢谢，
还好我刚刚没有把录音停掉。OK， 非常感谢。